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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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我要用诗篇116篇的1-9节这一段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认识感恩的问题啊。很多人呢认为感恩是正常的，因为在恩典中他的生活就更加的丰富。那么有些人就说，我真的找不着有太多感恩的事，因为呢天天都是这样，我也已经感恩了，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感恩的。听众朋友，您知道只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令我们极不方便的事，我们依然可以从这许多的不方便里看到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譬如说，我以前有一阵子啊，这个左边呢、肩膀啊疼，哎呀，我就非常感谢主啊。要是右边的肩膀疼，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呢，在开车的时候就极不方便。那么左边的肩膀疼呢，那右边依然可以开车啊。我就因此来感谢神。后来呢，这毛病也好了。于是又有其他的问题，我总是在生活里在寻找那些感恩的事，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感恩的事。我个人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每一天呢、在小事上啊来注意神的同在，神的怜悯，我们逐渐的呢就能够更清楚的看见神在许多的事情上给我们极大的供应。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有一些人这样在一生里遇到了些大的事情、大的供应，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从天天的生活里看见神的同在，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那么我们这个人在身体还有心灵上会变得更健康，而且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在这些感恩中啊，信心会增长，让我们懂得更来依靠我们的神，而少依赖人。许多时候我们事事挑剔，有许多的要求啊，因此我们很容易受伤啊。越挑剔越受伤，要求越多越达不到心愿，这样对于感谢神就更不清楚了。这个不清楚神的恩典是一件大事啊，因为我们忘记跟神的关系，因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弄得不好，常常昏头转向。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对我们的美意，我们对于别人的这个期望，还有对于别人的那个恐惧啊、挑剔的事情就会减少，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在神里的安息。所以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会更坚强，更有力量来面对艰难，也更有能力去爱人和服侍人。所以一颗感恩的心对我们太重要了，让我们借着祷告来感谢神。正如腓立比书4:6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的，让我们活在感恩里，让我们天天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好，接下来我要先为各位攻读诗篇116篇的1-9，然后我们来思想感恩的事。不是大事啊，很多小事啊都值得我们感恩的。感恩就是抬起头来看神。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16篇的1到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小事感恩。圣经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神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诗篇116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自己在神前面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他爱耶和华他的神，因为从他的苦难里他认识我们的神是会保护那些单纯的老实人。他从自己的经历里告诉我们，他曾经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诗人在告诉我们，好像他生病了，而且这个病病得不轻啊，此病好像是死亡的绳索都缠绕了他，大概他也觉得自己可能离死不远了。他似乎感觉到阴间，阴间是残忍的地方，他觉得这个病痛啊，就是残忍地缠着他，抓着他。这个病不只是使他心里痛苦，他的环境也是那样的孤寂，旁边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听他说话，也不见什么人伸手帮助他，安慰他。于是他就来到他所爱的神前面，相信这位诗人以前在还没有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就是常到神的前面。现在他经历这些非常的艰难，无论在环境上，在自己的身体上，他认为自己大约就要丧命了，于是他就向神来呼求。在他的经验里，他知道神爱他。在他的感恩里，这位诗人不单是回忆以前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他，现在他更有把握地说出神听见他的声音。他在苦难中，他根据以往的经验，他更是确定地说出他这一生都要求告神，他这一生都要全心地信靠神，并且他要敬拜神的决定。诗人知道他在患难中求告神，神就听他的声音。相信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在患难中我们真的需要别人听一听我们的故事，在心灵上陪伴我们，尤其是在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一个亲人，一个爱自己的人握着自己的手，那个感觉真是能够加给我们许多的温暖，许多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就像这位诗人一样，旁边好像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们就要恳求 我们的主，我们也要像诗人一样的这样有把握，信心要这样的坚定，知道神必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喜爱听我们的恳求。就像诗人说，他是侧耳而听啊，神是那样的关切，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的来靠近他。因着神的爱，诗人说，我要一生的向他求告，因为他愿意听，他也喜爱听，他关心，他在乎我们，我们的难处神看见，他在乎，所以我们不向他求，向谁求呢？就像在诗人的环境里，只有神愿意听，他也只向神说，他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诗人在第六节称赞我们的神保护愚人，这个愚人啊，可不是那个愚顽人，因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愚人不是一个藐视智慧的愚妄人，这里所说的愚昧不是那些个喜爱愚昧的愚妄人，也不是那些个恨恶知识的愚妄人，这里所说的愚人就是那些不狡猾不邪僻的单纯的老实人。就像诗篇32篇的第二节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神喜爱这种人，神要使他有智慧，神的法度就能够使他有智慧，使他比仇敌更有智慧。今天不少人希望自己能够像诗人诗篇119篇的诗人所说的，他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我们知道仇敌并不是不聪明啊，他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他不敬畏神，因此不管他是谁，只要他不敬畏神，他就必定会从高处被打下来，他必定就会成为一个愚妄人，因为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不止口里说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因此这种人是愚昧人。我们都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也是能力的源头，藐视神的人，他的结局怎么可能会好呢？神的法度使人有智慧，神的法度使我们成为通达人。就算今天我们的智商不是很高，但是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愿意遵守神的法度，神说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神说要做的我们就快快做，这样我们就是比那些所谓的聪明人是更有智慧的。因为这个人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不是看经过，而是看结局。依靠神的人，他的结局是光明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人后福无穷啊，有神的保守当然有福，而且是越过越光明，我们的路越走越光明，我们所领受的福气是叫人满足，叫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的福气。就算我们在别人看来不算是有高智商的人，可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有时候真会叫别人吓一跳。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教会去聚会，有一个姐妹啊，她每次聚会呢，她都要走很远的路，还要转车，那么就有人说了，你干嘛跑那么远来这里聚会啊？她说，天堂的路还远呢，你去不去天堂啊？严格说来，这位姐妹并没有读很多书，她平常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她就把主日献出来，走多远都没有关系，她要来敬拜。虽然她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替她解释得很完全，但是她的信心却在那里高唱凯歌。当时我就在旁边，我看见这个姐妹的时候，我仔细地看她，我非常羡慕她，因为她对神的信心是那样的单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出生、自己的际遇，她并没有感叹，她只是每一个星期，她都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来到主的前面，因为这是她属灵的家，她遵守神的法度，所以虽然她 并没有读很多的书，他却是有智慧的人。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是一个真正的有知识的人。在箴言的第一章第七节，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神说有一天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认识神的知识，弟兄姐妹，那是最高的知识，最有用的聪明。今天人有许多的小聪明，结果呢，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有敬畏神的人，无论我们落到什么样的地步，或是我们的身体遭受到了什么样的病痛的缠绕，让我们不要担心，更不要害怕，绝对不要忧虑。把这件事借着祷告来告诉神，神不但会侧耳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的神也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要来帮助我们。就像诗人在第七节说，我的心哪，你要人归安乐。这些经文太好了，他怎么能够人归安乐呢？因为他从环境里走了出来，走进到神那里，他从自己的惧怕里面走出来，走进到神的安息里。神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世界上除了主耶稣的怀中，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得安息的地方了。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像洪水泛滥，但是我们的神不只是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方舟，他会把我们带到最安全的地方。就像诗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接着在第八节，他感谢神说，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这是完全的救恩哦。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得永生，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位救主不只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凶恶，他还要将我们救到那爱子的国里，就是他的国度里。他是那个国度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而且我们的救主为着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有时候他就是和我们一块儿手牵手的带领我们经过流泪谷，但是他并不让这谷来淹没我们，他让这个山谷啊变为泉源之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怪倒霉的，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下到了山谷里，别人呢都高升的爬到了山岗上，我却落到了山谷里，走了下坡路，被人看不起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意念不是从神来的。神带我们无论是上高山，无论是下到幽谷，这个谷要成为泉源，泉源是为着供应。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水喝，后来神带领他们来到了以琳，那里有棕树，又有泉水供应他们。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经过旷野，经过干旱之地，却没想到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泉源谷。这个原来是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这个泉源可是活水泉呢，它要永流永流，一直到永远。虽然在今生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有时候难免会做错了决定，摔一跤，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走天路，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不失脚。就算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经过的事，只要我们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救我，救我脱离这样的卑贱，救我脱离这样的难处，神必保守，神必救助。因为神的旨意是到了最后，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站在他的荣耀之前。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神要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要感谢神。因着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行在活人之地。什么是活人之地？那就是信心之路啊！让我们来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是何等的贵重。
溪水我的心灵渴望你，唯独你是我的心愿，主啊，我要敬拜你，唯独你是我的力量，主啊，我灵要去服于唯独你是我的心愿，主啊，我要敬拜你。香炉可慕清凉，溪水我的心灵渴望你，唯独你是我的心愿，主啊，我要敬拜你，唯独你是我的力量，主啊，我灵要屈服于你，敬拜你。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一位住在偏远山区的宣教师，有一天发现食物有可能断炊，由于他的身体不好，无法下山，于是他迫切的祷告，求主为他预备。当天下午，他在储藏室意外地找到一个尚未开封的包裹，里面有好几盒燕麦粉。 于是他靠燕麦粉做饼，度过一个月之后，他的其他粮食也陆续送到了。虽然在一个月中只吃燕麦饼，他的健康反而好转。他后来向人做见证时，有一位医生说，
你呀，所患的病，如果是医生那个时候开药方，也会叫你在一个月中只吃燕麦。
聆听是基督徒最忽略的一项属灵操练，我们的祷告常是自己滔滔不绝的倾诉，在安静中让自己的心保持平和，学习倾听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常是微小的，你越平静就越容易听清楚。
感谢主，这个小短句提醒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先不要抱怨，先感恩啊！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我们要留意神的恩典，总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出现。
为普世华人祷告。
90后的中国年轻人被称为是互联网的第一代原住民，他们在小学或初中阶段时就已能普及地使用互联网，至今他们的生活、社交、消费、精神寄托等仍然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使用互联网的资讯，引领大批的90后年轻人认识你。愿年轻的基督徒火热爱你，透过互联网见证你的名。愿你在社会上兴起基督徒的榜样，使新一代年轻人看见人生的意义与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要继续的来关注90年后所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前途无量，善用网络。那么希望我们也在网络上传福音呢，积极的传福音，并且为他们祈祷，求神赐福于他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尤其是家中有90年后的，要快快的为他们代祷哦。好，明天见。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